哋要讲福音嘅信息咧？
我想问大家，
我想问大家，
基督徒需不需要福音？
基督徒需唔需要福音？
当然需要，因为很多人以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就不再需要听福音了。
我哋当然需要啦，因为好多人以为我哋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哋就唔需要福音啦。
但是其实，当我们每一次重新听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再一次经历神的救赎。
但我哋每一次重新听呢个信息，我哋好似再一次经历神嘅救赎。
所以，其实每一次的主日呢，都应该是福音主日。
其实每一个主日都应该系福音嘅主日。
每一周我们都应该聆听福音的信息。
每一个周日我哋都应该听福音嘅信息。
只有当我们常常拥抱福音的信息，我们才会被塑造成合神心意的人。
只有当我们时时拥抱拥抱福音的信息，我们才会被福音塑造成一个合神喜悦的人。
现在就让我们预备心一起祷告。
现在等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一起祈祷，
来领受今天的信息，
来领受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曾拣选我们，让我们这不配的罪人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求你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用你的爱来拥抱我们，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求你使我们的心敞开来聆听你所赐下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福音的内容非常丰富，包含了上一周张长老所讲的因信得生。
福音的内容很丰富，包括了上一周江长老所讲的因信得生。
上次提到基督徒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
上次我们提到基督徒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进入永恒。
今天的信息则会放在福音就是要叫人与神和好。
今天的信息就是福音就是叫人与神和好。
为什么保罗要写给哥林多教会一篇与神和好的信息呢？为
什么保罗要写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要我们与神和好呢？
因为他看见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逐渐的偏离了真理的教导。
因为他看见哥林多教会有些人逐渐偏离那些教导。
因为有些假使徒，他们来迷惑哥林多的信徒。
因为有些假使徒他们来到迷惑哥伦多的信徒，
甚至毁谤保罗，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
甚至毁谤保罗，质疑他的权柄。
因为有些信徒凭着他们外在的头衔和外貌来判断是非，
因为有些信徒凭着人的外貌和咸头来到判断人，
既然相信了他们，
竟然相信了他们，
所以保罗要重新挽回他所建立的教会这些迷途的羔羊。
所以保罗要挽回这些教会，他说这些迷途的羔羊。
让我们来看经文怎么讲。
我们来看经文是怎么跟我们讲呢？
听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是天上永存的房屋。
地上的帐篷是比喻我们今生的身体是短暂的，迁移不定的。
地上的帐篷是比喻我们今生的身体是短暂的，迁移不定。
天上永存的房屋呢，是个对比，指的是天上属灵的身体。
天上永存的房屋是对比，是指是天上的身体。
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第十节，保罗说的我们呢，其实主要是指保罗自己。
从这里开始讲，由第一节到十节，保罗讲的我们呢，其实是指保罗他自己。
他是保罗也希望更多教会的信徒跟他有一样的理解，所以他用我们。
因为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跟他有同样的理解，所以他又用我们。
他继续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的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他继续说，我们如果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这里的叹息并不是想要赶快脱离今生的劳苦，
这个叹息不是指我们想快点脱离今生的劳苦，
相反的，基督徒的叹息是出于对于将来的盼望。
相反，基督徒的叹息是出于对将来的盼望，
盼望穿上新的身体，
盼望穿上新的身体。
只有这样，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才不至于赤身，才不至于羞耻。
只有这样，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会赤身，不会觉得羞耻。
他接着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他继续讲，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逼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经文再次强调，重点不在于脱下这个，不在于今生肉体的死亡，而是在于穿上那个。
经文再次强调，这个重点不是说除了这个，不在于今世肉体的死亡，而是在于穿上。
穿上什么呢？就是穿上新人，好像我们这必死的旧人被永恒的生命吞灭。
穿上什么呢？就是穿上新人，好叫我们这个必死的旧人被永恒的生命所吞灭。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
咩时候会发生咁嘅事呢？
是在我们死的时候吗？
系咪喺我哋死咗之后呢？
其实不是。
其实唔系。
因为第五节接着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还有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所以第五节跟住讲，为此培植我哋嘅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也就是说，必死的被生命吞灭，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也都是咁意思，就是必死的被生命吞灭，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这好像什么呢？
这个好像什么呢？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归入主的名下，神就赐下圣灵作为凭据，就是头期款。
就好像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归入他的名下呢，他就赐下这个圣灵作为这个凭据，就好像我们给了父的头款。
就像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付了头期款，房子名义上已经是你的了。
就好像你买间屋，你俾咗首期之后，呢、这个一间屋就系你噶啦。
但是等到你付清所有的款项以后，这个交易才算是完成了。
但要等你俾清所有的款项之后，这个交易先系真正嘅完成。
但是在你还没有完全付清的时候呢，你就已经住在里面享受这个房子了。
但你仲未付清，你已经其实系住喺呢间屋，享受呢间屋。
圣灵就好像我们穿上新人的头期款，让我们预尝新的身体。
同样，这个圣灵就好像我们穿上这个新人的头期款，我们预先尝下这个新的身体。
圣灵让我们现在就可以穿上新人，但是要等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拥有完全的新的身体。
圣灵给我们穿上这个新人，但是要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就是拥有这个新的身体。
所以没有节制性，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第六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而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离，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因为知道有圣灵的凭据，所以我们不用怕，神已经应许我们会拥有新的生命。
因为知道有圣灵的凭据，所以我们不用怕，神已经应许我们拥有这个新的生命。
有些人说，可是我信主的前后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啊。
有些人问会，我信主前后我看起来都没什么差别。
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而不是用我们的肉眼。
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信心的眼来看，而是不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
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到，我们是住在肉身里面的新人，我们暂时与主相离。
我们凭着信心的眼睛，我们是住在肉身里面的新人，我们暂时与主分离。
我们在世上都是过客，我们在都是寄居的，我们有一天会回到天上真正的家。
我们在世上都是寄居过客，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到神的身边，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的信主年日是长是短，还是还有你们信主的经历？
我不知道你在座各位，你信主的时间有几长几短，我不知道你的信主的经历。
你有没有曾经觉得信主以后生活没有多大的改变，自己也没有很多的成长？
你有没有觉得你信主之后，你生命都没有很大的改变，都没有很多成长？
回想你的生命的历程，你有多少次属灵的高峰，有多少次属灵的低谷？
回想你的生命，你有几多次属灵的高峰或者低谷呢？
那你现在又处在哪个阶段呢？
你现在在哪个阶段呢？
有什么阻碍了你属灵的生命大大的成长？
有什么阻碍了你灵命上的成长呢？
弟兄姊妹，关键在于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弟兄姊妹，个关键是在于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不要被别人定义，我们也不要被自己定义。
我们没有被自己或者别人来定义。
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
不要太在意人家对你的看法，
你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自己，
你要信心的眼光来看自己，
因为你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
因为你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族类是君尊的祭司，
你有一个荣耀的生命，属天的生命，自由的生命，圣洁的生命，
你有一个荣耀属天和自由圣洁的生命，
这不是将来在天上才会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可以开始实现，可以经历，
这不是将来在天上发生，现在就可以开始实现的。
我们继续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保罗继续讲，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没错，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过在世的生活呢？
是的，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但问题是我们要怎样过这个今世的生活呢？
保罗给我一个原则，要得主的喜悦。
保罗给了我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得主的喜悦。
有些基督徒说，我已经决志也受洗了，所以我可以不用来教会了。
有些基督徒说，我已经决志受洗，所以我不需要来教会了。
有些基督徒说，我已经信耶稣得救了，我随心所欲的过生活，我还是可以上天堂。
有些基督徒说，我已经受了洗，我随心所欲过生活，我都可以上天堂。
如果有人这样想的话，我会很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有人这样想，我就怀疑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一个人的信心必定会在他的行事为人当中表现出来，
一个人的信心一定会在他的行事为人表现出来。
所以经文说，我们将来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按个人所行的或赏或罚。
所以经文说，我们将来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按各人所行的或赏或罚。
弟兄姐妹，我们既然领受了神重价的恩典，就当存敬畏的心专心侍奉神。
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受了神重价的恩典，我们应当存一个敬畏的心专心侍奉。
如果我们存着随便侥幸的心态不听神的话，在审判的那一天能够站立得住吗？
如果我们存着很随便很侥幸的心态，我们不听神的话，那在审判那天我们就站不住。
领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就得到一个新身体的应许。
领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得着一个新的身体。
唯有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在那一天穿上新的身体，也就是与主永远同住。
唯有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在那天穿上新的身体与主同住。
那在今生的肉身之中呢，我们要讨主的喜悦，而且存敬畏神的心来生活。
在今生肉身中，我们应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并且存一个敬畏的心。
因为有一天，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因为有一天，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
所以顺着这样的思路，保罗要继续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与神和好。
所以顺着这样的思路，保罗要继续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与神和好。
第十一到十二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第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
保罗强调，他劝勉人传福音的动机呢，是出于对神的敬畏。
保罗强调他劝勉人传福音的动机是出于对神的敬畏。
他说自己的行事为人在神面前是透明的。
他说自己行事为人在神面前是透明的。
他也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一样的看见。
他都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同样的看见。
因为外来的假使徒呢，不断的自我的吹捧。
因为我在家试图不断的自我吹捧，
吹嘘自己的属灵经历和口才，
凭着自己的属灵的经历和口才，
所以保罗必须作出回应。
所以保罗必须作出回应，
因为保罗动机不是要自我的吹嘘，而是要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知道要怎么样回应他们。
保罗的动机不是要自我吹捧，而是他要给哥林多教会那些信徒知道怎样来回应他们。
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建立者，
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建立者，
但是哥林多的信徒却软弱，误信了别人的谣言。
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软弱，他们误信了谣言。
如果要论血统的话，保罗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
如果要论血统，保罗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
如果要论学识的话，保罗是加马列门下的门徒高徒，精通希腊的文学。
如果要论学识，保罗是加马列 门下的高徒，他也都精通那些希腊的文学。
如果要论受苦的经历，还有很多次下监被打受难，甚至传难，甚至以至于死的经历。
如果要论受苦的经历，他有很多次落监被打受难，甚至几乎要死的经历。
如果论属灵的经历的话，他也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
如果要论属灵的经历，他都亦都被提到第三层天。
这些他原本都不愿意讲，
这些原本他都不愿意讲。
但是面对那些只看外在而不看内心的人，他必须说。
但面对那些只看外在不看内心的，他必须要讲。
但是他也强调，这一切不是重点。
但他都强调这些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向着神的心。
重点是我们向着神的心。
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他说我们越过癫狂是为神，越过坚守是为你们。
这里透露出保罗的属灵经历，不管他是说方言或是其他外显的属灵表现。
这个透露出保罗的属灵经历，无论是他讲方言或者是他外在的属灵的表现。
他之所以曾经或许是有人说他疯了，就像耶稣和大卫也曾经被人说是疯子一样。
他的曾经有些人说他癫了，但好像耶稣和大卫都有人曾经说他们都是癫。
但他的这些行为是为了敬拜神，
但他的行为都是为了敬拜神。
和他理性的教导只是为了哥林多的信徒，
他的理性的教导是为了哥林多的信徒。
接下来的三节经文非常重要，就是关于救恩的很重要的教导。
跟着下来的三节经文很重要，都是因为是关于救恩的教导。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基督
激励其实有更强烈的含义。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其实有更深的强烈的含义。
它可以翻译成控制、掌管甚至压迫。
它可以翻译成控制、掌管和压迫。
基督的爱强烈到一个地步，甚至掌管着保罗的一切行动作为。
基督的爱强烈到一个地步，它可以掌管保罗的一切行为、行动作为。
这不是说保罗是被迫的，
你不是说保罗是被逼的，
而是保罗因着回应基督的爱，所以他甘愿做出这一切的牺牲。
因为保罗回应基督的爱，而是他甘愿做出这些牺牲。
你曾经被这样的爱爱过吗？
有没有曾经被这些的爱爱过呢？
如果你是已婚的话，我建议你回答有。
如果你是结了婚，我回忆你建议你回答有。
回家比较不会有麻烦。
那你回家就不会有麻烦。
但是扪心自问，你的配偶是不是有爱你到你会不计一切的听他的话？
但扪心自问，你的配偶是不是会听你的话？他不会不顾一切听你的说话。
可能比较相似的是父母对我们的爱，
可能比较相似的父母对我们的爱，
他从小到大无私的照顾着我们，
从小到大父母无私地照顾我们，
所以当我们懂事以后，我们会想要尽全力地去孝顺他们，回报他们，
所以当我们懂事之后，我们要尽力孝顺他们和回报他们。
你有经历过这种爱吗？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爱呢？
如果没有，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如果没有，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耶稣基督已经爱你到底，并且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致死。
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爱你到底，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致死。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为我们而死。
当我们做紧罪人，仲系同佢为敌嘅时候，佢已经为我哋死。
他为我们死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可以向罪死，向神而活。
佢为我哋死嘅目的，就系我哋可以向罪死，向神而活。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以后，你就是个活死人。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受了洗之后，你归入主名下，你就是一个活死人。
什么意思呢？因为在神看来，你已经死过了，因为基督代替你的罪，为你而死。
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在神看来，你已经死过了，你是基督已经代替你的罪，为你而死。
可是你又是活着的，因为只是你如今呢，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而活。
但实际上你又是活着，但是你不是为自己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基督而活。
所以我们不再是原本的我们了。
所以我们不再是原本的我们。
所以我们的外貌长相都没变。
所以我们外貌长都没变。
但我们的内心已经不一样。
但我内心已经不同。
因为如此呢，只要是在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照他的外貌来认识他。
就因为这样，在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看他的外貌来认识他。
我们不能从他过去的记录，从他的年龄、长相或口才来认识他。
我们不可以由他过去记录，或者他的年龄、外貌、口才来认识他。
我们不能从他婚姻的状况、工作的阶级、信主的年龄来认识他。
我们不可以由他婚姻的状况、职位的高低、信主的年龄来到认识他。
因为这些都是外貌。
因为这些都是外貌。
都是外表的条件。
都是外表的条件。
我们只有从内心来认识一个人。
我们唯有从内心来到认识一个人。
这句经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这句经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句经文的精神就在呢，当一个人相信基督以后，他就成为神新的创造。
这个经文的精神所在，就当一个人相信基督以后，他就成为神的新的创造。
在神眼中看来，
在神的眼中看来，
我们是全新的创造。
我们是全新的创造，
因为有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
因为有基督在我们心里面。
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
所以我们看起上来好像没什么变，
但是在神看来是全新的。
但在神看来是全新的。
保罗描写好像是在启示录的新天新地。
保罗的描述好像在启示录里面的新天新地。
而我们是住在那新天新地里面的新人类。
而我们是住在其中的新人类。
在夫妻关系当中最能够表现出这种张力，
在夫妻关系之中最能够表现这种张力。
我想应该没有夫妻是不吵架的吧。
我想是不是应该没有一对夫妻是不吵架的。
如果有的话请你告诉我。
如果有请你告诉我听。
无论是矛盾不和、争执、口角、冷战、热战、拳脚相向，希望没有。
无论是以上所他所说的等等等等。
就是因为夫妻关系是在世上两个个体关系最紧密的一种关系。
因为夫妻关系在世界上是两个人最紧密的一种关系。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
但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的。
看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的时候，你应该看见一个新的创造。
所以当你看你老公或者老婆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一个新的创造。
但你说这二十年来我怎么看他都还是一样啊。
但是为什么你说这二十年我怎么看他都是这样的样
子，都还是个老样子，
还是这样的样
经文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所以经文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所以关键也许不是你的另一半需要改变，
所以关键可能不是你的另一半需要改变，
而是你的眼光需要改变，
而是你的眼光要改变。
你需要的是信心的眼光，
你需要信心的眼光，
看见他是神新的创造，
看见你的配偶是神的创造。
那个在基督里呢，是保罗很常用的一个片语，它有很重要的神学意义。
在基督里是保罗常用的一个片语，是很重要的神学意义。
我们与其把它当作是一个很抽象的神学概念呢，不如用一个地理的概念来解释。
我们与其将它当作一个抽象的神学概念，我们将它当作一个地理的概念。
就好像旧约里面的逃城，
就好像旧约里面的逃城，
误杀人者可以逃到最近的逃城去躲避那追杀的那个人，
误杀人可以逃到这个最近的逃城去逃避这个追杀他的人。
所以在那个逃城里面呢，这个追杀的人呢，就必须把他当作无罪的人来看待。
所以逃城里面呢，要将这些误杀的人当作无罪的人来看。
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
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
当我们在基督里，神就不追讨我们的罪。
基督就好像我们的逃城，当我们是基督里，基督里神就不追讨我们的罪了。
所以就是一个前言尽释，
所以旧事一个前言尽释。
我们污秽的生命呢，可以洗成雪白，
我们污秽的生命可以洗成雪白，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这就是接下来保罗所讲的与神和好，
这个就是跟着下来保罗所讲的与神和好。
从第十八到二十一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十八到十八和二十节用粤语，十九到二十一节用国语。请大家一起来。
我哋十八节，请与组嘅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嚟读啊！一切都是出于神，佢也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段经文最特殊的是，他说神使我们与他和好，而不是我们要他和好。
这段经文最特殊是神说要我们与他和好，不是叫我们他同我们和好。
意思是神主动要挽回我们，
意思就是神要主动挽回我们。
换句话说，是我们厌弃了神，而不是神厌弃了我们。
换句话说，是我们厌弃了神，不是神厌弃我们。
原来当我们按着己意在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厌弃神。
原来当我们按照着我们自己旨意生活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厌弃神。
我们是表现出厌恶神，要跟他相离。
我们是表现出厌恶神，要跟他相离。
所以当我们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
当我们在这个罪恶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拯救自己。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与神和好，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神和好。
但是神差派了耶稣基督降世，又差派了使者，就是使徒，要劝世人与他和好。
但神差派了耶稣基督降世，又差派了使徒，就是要劝世人与他和好。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与神和好。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与神和好。
不但如此，他还将劝人和好的职分交给使徒，那现在也交给我们每一个信徒。
不但如此，他将劝人和好的这个职分交给使徒，也都交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我们就应该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样式。
当我们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我们就应该活出一个新的样式。
当耶稣为我们成为了代罪羔羊的时候，他虽然是无罪的，却成为为我们成为罪的样式。
当耶稣成为我们代罪羔羊，他是无罪的，但是他就成为我们罪的样式。
当神从天上看见十字架上的耶稣，
当神在天上看见十字架的耶稣，
他所看见的是全世界的人所犯的罪担在他的身上，
所以所看见就是全世界的人所犯的罪担在他的身上。
所以说耶稣为我们成为罪，
所以耶稣为我们成为罪，
但是因他的受死所有的罪一笔勾销，
但因为他受死所有的罪 一笔勾销，
免去神的愤怒，
免去神的愤怒。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
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样式，彰显出神的意，
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式，彰显出他的意。
这我们做个结论，显然哥林多的信徒不完全明白与神和好的意义。
好，显然哥林多的那些信徒他们不是很明白神的与神和好的这个意义，
他们没有完全活出一个与神和好的生命，
他们没有活出一个与神和好的生命，
他们凭着肉体和外貌判断是非，
他们凭着肉体和外貌来判断是非，
他们信心动摇，开始怀疑保罗是不是有使徒的权柄，
他们信心开始动摇，甚至怀疑保罗他的有没有使徒的权柄。
他们虽然信主却没有过信心的生活，仍然凭着血气行事，
他们虽然信主没有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而是凭着血气行事。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
基督徒应该活出一个与神和好的人生，
基督徒应该活出一个与神和好的人生。
我们教会会像他们一样吗？
我们教会会好像他们这样呢？
一个与神和好的人应该是一个有信心眼光的人，
一个与神和好的人应该是一个有信心眼光的人，
一个和好的人应该是一个只看内心不看外貌的人，
一个与神和好的人应该是只看内心不看外貌，
一个与神和好的人应该是一个不为自己活只为复活的主而活的人，
一个与神和好的人应该是一个不为自己而活只为复活的主而活。
当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穿上新人，
当我们与神和好，圣灵就引导我们，我们就穿上这个新人。
但愿我们都能够看穿眼前的现实，发现属灵的真实，
但我们可以看穿眼前的事实，而发现属灵的事实。
但愿我们都能够预尝新的身体，穿上新人，结出属灵的果子。
我们可以预尝那个新的身体，穿上新人，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
但愿我们都能够爱神爱人，全心侍奉他，过一个与神和好的人生。
希望我们都能够爱神爱人，全心侍奉他，过一个与神和好的人生。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作为奇妙可畏，求你用你无比的大爱来掌管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过一个与你和好的生活。你已经使我们成为新的创造，使我们成为新人，你赐下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求你引导我们，让圣灵不断地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合你心意的样式。求你使我们的生活能够与我们的生命新的生命相合。求你让我们的行动作为，让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